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上一集我们聊到了伊克西翁之轮，代表了万劫不复、永无止境的惩罚。就在讲特修斯的好朋友皮里托俄斯的爸爸伊克西翁呢，完全展现了什么叫做从天堂坠落地狱。本来呢还可以爽爽的在奥林帕斯山上和天神们一起吃喝玩乐，最后却因为起了色心惹错人了，还沦落到地狱去转火轮了。而他的儿子皮皮又怎么跟特修斯认识的呢？说起来呢，这皮皮算是仰慕特修斯大名已久啊，他早就听闻特修斯的勇气和力量，但百闻不如一见呢，他决定故意制造机会亲自会会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交朋友的灵感可能是来自我们第一集聊到的神的使者，商业之神爱马仕 Hermes。 大家还记得 Hermes 曾经偷走了阿波罗的牛，阿波罗呢才追上门认识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好兄弟 Hermes。 这牛群在古希腊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呢在神话中常常有这个偷牛的桥段。虽然这个招数很老套，却总是很管用，所以皮皮也同样耍了这一招。他也故意偷走了特修斯的牛群，当特修斯带着人追过来的时候，皮皮终于逮到机会能够和特修斯近身交手啊，来会一会这位传奇中的英雄。两人一番激烈的厮杀搏斗之中，刀光剑影下的对手怎么越看越对眼，可敬的对手竟然是如此的高大英俊又健美，阳光下的他如此闪耀。杀着杀着，两人的身体就贴到了一起，近距离一看，撒丢哩撒丢哩撒丢哩 sorry， 不要怪马吉我想歪，实在是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样的情节太多了。不过 Jodo Made 这次真的不是啦，或许他们两位真的是就是同类人吧，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个皮皮马上表白了自己偷牛是假，交朋友为真啊，纯粹就是以武会友，想见一见传说中的大英雄。不打不相识的两人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这样两人越走越近，也就成为了超级好妈吉。话说有一天好妈吉皮皮要结婚了，新娘子是一位超漂亮的蛮族公主，皮皮决定办个盛大的婚礼，广撒喜帖，广邀各路英雄好汉来参加他的婚宴，当然好妈吉特修斯也一定参加了。相信马吉们都参加过婚礼，婚礼就是一个许久不见的亲朋好友聚会的场合，当然还有一些平时可能不太联络不太见面的亲戚。而皮皮这边的亲戚呢，就包含了他老爸干过的荒唐事，侵犯了由云朵幻化而成的假天后赫拉而生下的半人半马族。人马族的特色就是身强体壮，骁勇善战，但是也冲动易怒，好酒好色，形象不算太好，形象不好不打紧，却偏偏和新娘子的部族正好是死对头啊，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冤家眼见就因为这段姻亲关系要成为亲家了。哎呀，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借着这场婚姻双方也就放下了仇恨，好好的喝喜酒呗。但酒过三巡，人马族就开始发酒疯了，其中有个半人马就觉得这新娘子越看还真是越好看，太漂亮了，竟然就公然在婚宴上抢亲，直接要强掳新娘了。这么荒唐的剧情开了个头，其他半人马也开始有样学样，开始抢这个婚宴上别的英雄带来的女伴，这下全乱了，好好的一场婚宴变成了闹剧， 发酒疯起色心的半人马和要维护女伴的英雄们就展开了抢人大战，婚宴变成战场，特修斯呢也加入了战局，和好妈吉皮皮联手杀死了很多个半人马，就这样抢回了新娘，这两位好妈吉的友谊也就更加巩固了。特修斯有过一段婚姻，他在游历过程中曾经误入到亚马逊部落。马吉们有看过电影《神力女超人》的话，神力女超人就是来自于亚马逊部落。亚马逊的女战士向来是以骁勇善战闻名，而能够征服亚马逊女战士则是每一个希腊英雄危险的梦想。误入到这个女人国的特修斯看中了亚马逊女王美丽的希波吕特，还把她拐骗到了雅典，并且和她结婚。虽然是被骗了，但她也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英雄和优秀国王的妻子。但是好斗的亚马逊女战士们对于自己的女王被骗走感到十分的愤怒，所以就向雅典发起了进攻。希波吕特和特修斯一起参与了战斗，然而却在这场战斗中身亡。雅典呢有一座纪念石柱，就是为了纪念希波吕特而建立的。希波吕特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时候的特修斯是单身的状态。可此时的特修斯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特修斯呢，这个少年得志的英雄，其实早就已经过了人生的巅峰时期。到了中年之后，他已经从巅峰往下走了，岁月已经把他带到了大叔的年纪了，身边没有伴，总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这时候有个救赎中年大叔的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位女子就叫做怀德拉。怀德拉究竟何许人也？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特修斯的初恋情人，那个帮助他脱离迷宫为爱走天涯却被他半路抛弃的阿里阿德涅公主吧。这个怀德拉不是别人，正是阿里阿德涅的亲妹妹，只是怀德拉跟姐姐相差很多岁，当年还是个年纪很小的小女孩，但如今小女孩长大了，还长得跟姐姐特别像。而当特修斯发现这个长大后的怀德拉根本就是阿里阿德涅的翻版，当年的初恋变成了酒神巴克斯的老婆，而现在的怀德拉等于弥补了特修斯当年的缺憾，于是特修斯就向克里特王国提亲。小女孩当年也是非常的崇拜特修斯，在怀德拉的心目中，特修斯还是当初那个俊美勇武的少年，就立刻答应嫁给特修斯了。但等她真正嫁过来之后，才发现现实很骨感，心目中的英俊少年早已变成了油腻大叔，而大叔特修斯已经有个和前妻亚马逊女王所生的儿子，叫做希波吕托斯。儿子正值青春，人长得是玉树临风，翩翩美少年，平时就和特修斯的妈妈居住。有一次特修斯带着怀德拉去探视自己的母亲，结果怀德拉一眼就看上了特修斯的儿子，他仿佛在特修斯儿子的身上看到了特修斯年少时期的影子，怀德拉就犯了单相思。他朝着特修斯儿子所居住的那个岛上的海边建了一个爱与美女神维纳斯的神庙，他就每天去神庙拜呀拜的。随着跟着特修斯去拜访母亲和儿子的次数变多了，怀德拉更是深陷情海无法自拔。但毕竟就是不伦的关系嘛，自己的身份现在可以说是特修斯儿子的后妈，所以这让他非常的痛苦。这时候怀德拉的老保姆知道了自己主子的心思，因为心疼就很鸡婆的跑去告诉特修斯的儿子怀德拉对他的爱慕之情。特修斯的儿子一听感到非常的恶心愤怒，他表示自己完全不想跟自己的后妈有任何的关系。特修斯这个儿子是非常正直善良的，从他崇拜的天神就可以看出来， 他一向所崇拜的天神是狩猎女神，也是月亮女神戴安娜，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戴安娜可是兔女神呢、啊。特修斯的儿子生气地把老保姆赶走之后呢，心里想，最近刚好特修斯出游不在皇宫里，他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怀德拉在皇宫里碰面，所以他就离开，跑到山林里去狩猎，以表达他对狩猎女神戴安娜的敬意。而这时候，怀德拉也从老保姆那里知道了特修斯的儿子对自己的爱慕之情表达非常厌恶的态度，他羞愤难当。他虽然知道自己这样的情愫是不对的，但他知道对方对他的态度之后，他反而是更小登熊气。他决定选择自尽，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死之前，他却做了一件很缺德的决定，他留下了一封遗书，诬陷特修斯的儿子。遗书上面说呢，因为特修斯的儿子想要侵犯他，他不从，才不得已选择了自我了结生命。特修斯出游回来后，发现自己年轻的妻子竟然已经自尽身亡，他非常的伤心。当他一看到遗书的时候，他完全相信怀德拉的说法，不管自己的儿子回来之后如何的向他解释，他竟然向海神波塞冬请求，波塞冬，你曾经允诺过我，给我三个愿望，我现在要求你帮我对付那羞辱我妻子的不孝子希波吕托斯，我要他今天就毁灭身亡。特修斯的儿子虽然试图对父亲解释，但已经昏头的特修斯就是听不进去，他也只好离开出走了。就在他离开的路上，果然遇到了波塞冬派出的海怪，掀翻了他乘坐的马车，将特修斯的儿子摔成了重伤。抬回特修斯的面前，他已经是奄奄一息。这时候老保姆终于良心发现，向特修斯坦诚了所有事情的真相。特修斯悔恨交集呀、啊，扑到垂死的儿子面前。善良的希波吕托斯看到了父亲的悔恨之情，也就原谅了他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件事呢，对特修斯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打击，可以说他整个人处在一个家破人亡的境地，老婆又没了，连儿子也没了，他的人生一下子跌落了谷底。在此之后呢，他整个都变了一个人了。而特修斯的好朋友皮皮也跟他一样，当初那个美到被抢婚的老婆也过世了。这两个越老越孤独、同病相怜的好妈吉就决定一起到处游走，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只是他们两个找回青春的方法很荒唐，就是要帮自己抢个老婆。两个人到了斯巴达这个地方，到了戴安娜的神庙，看到了一个在神庙里翩翩起舞的女子，舞姿美那没话说，人更是美得不可方物啊。这两个老不休就决定开抢，把美人从神庙里直接抢走了。而这个美女呢，就是全希腊最美丽的女人，鼎鼎大名的海伦。海伦就是后来引发特洛伊战争的那个海伦。那时候海伦只有12岁呢，就被这两个老男人给抢走了。但只有一个女孩，两个老男人怎么办呢？他们就约定好，抽签决定。哎，这两个老不休还真是干不出什么正经事啊。但他们也约定好，不管是谁得到了海伦，都还得帮助另外一个人再抢一个老婆。结果特修斯抽到了海伦，特修斯呢，就把海伦送到自己母亲那边去寄养。他们两个还要再继续出发，再抢一个老婆。但另一个老婆要去哪里找呢？海伦已经美成这样了，这人世间恐怕已经很难再找到另一个。这两个可能已经不太正常的老不休，竟然把脑筋动到了冥府去。他们居然异想天开，大胆到想抢冥王的老婆，冥后波瑟芬尼。说起来皮皮还真是他老爸的儿子啊， 他老爸胆敢要天后赫拉当他的女人，皮皮就敢要明后当他的女人，他们两个还真是一对宝。结果呢，这两个老不休还真的找到了冥府的入口，真的到冥府去找冥后去了。马吉，我觉得这两个不是找老婆，根本是去找死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还闯进来。这两个哥俩好在冥府里面不断的寻找，走着走着累了，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其实呢，他们两个的来意早就被冥王黑帝斯识破了，什么事都瞒不了天神的。这时候冥王黑帝斯就施展了神力，把他们两个用铁链绑在大石头上。一直到后来希腊最伟大的英雄海利克士到冥府执行他的第十二项任务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被绑在石头上的两个荒唐老糊涂。这海利克士力气非常大，他就解开了铁链，解救了被困的特修斯。但是当他救完特修斯，正打算继续救皮皮的时候，冥王哈迪斯发现了，所以大地就开始震动起来，就来不及救皮皮了。皮皮就这样被永远留在了冥府。皮皮的爸爸在冥府滚火轮，皮皮被铁链链在冥府，这家子还真的是很天啊，受了这些罪还真是完全自找的。虽然特修斯成功的返回了雅典，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又做了这些个荒唐事，他已经不再受到人民的爱戴尊敬。最终呢，他被雅典人驱逐，四处流浪。特修斯想到了他的父亲埃勾斯曾经帮他在斯基罗斯岛这个地方留有大量的财富给他，所以他就出发去了这个岛。他告诉这岛上的国王自己是来取回父亲留给他的财富。国王听了之后就表示要亲自陪特修斯到山上去找，但是到了山顶上，国王就一把把特修斯推下了山崖。一代英雄特修斯，雅典王，竟然就这样黯淡的结束了他的一生。之后又过了好几百年，雅典人已经忘了这个雅典王。这时候希腊和波斯之间发生了战争，波斯当时是非常的强大，几乎可以说是要完全征服了希腊。最后希腊人在马拉松平原战役中，眼见就快抵挡不住波斯大军的攻击时，突然间这个已经死去几百年的老国王特修斯，全副武装的他以鬼魂的形式出现，大大的鼓舞了雅典人的士气，带领了雅典人打败了波斯军队。虽然特修斯少年风光，老年落魄，但所幸最终雅典人还是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这位老国王，也算是对他的一点肯定吧。后来雅典人也从阿波罗的神庙得到了神谕，在斯基罗斯岛找到了特修斯的骨骸，把他风光的迎回雅典厚葬了。因为讲到酒神巴克斯而聊到了英雄特修斯，下一集呢，我们要继续回到天神的故事，会是哪一位天神呢？敬请下周准时收听，你就会知道咯。也希望马吉们听完故事后别忘了按下赞助键，给马吉我最实质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